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6月4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拳击界的传奇人物穆罕默德·阿里在与帕金森氏进行了32年的斗争之后去世，享年74岁。这位前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病情由于阿里1980年代早期又身患帕金森氏综合症而变得更加复杂。阿里的一生受人热爱，同时又备受争议。他独霸职业拳坛多年，曾经被美国的体育画报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运动员。他同时又以自夸、激情和能言善辩闻名。阿里出生在肯塔基州一个画匠的家庭，阿里的邻居恶棍偷走他的自行车之后，他开始学习拳击。阿里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赢得了轻重量级拳击金牌之后一战成名。阿里的拳击生涯当中共参加了61场比赛，其中56场取胜。1981年阿里退出拳坛。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当中表示，美国全面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原则的安全网络，以及亚太地区有原则的未来。他说，这是因为这个几乎占全球一半人口以及一半经济的地区仍然对美国的自身安全和繁荣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谈到中国的时候，卡特说，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以及在该地区有原则的安全网络中扮演负责任角色的中国，因为把中国包括进来会使得这个网络更加强大，并使这个地区更加稳定、安全与繁荣。但是卡特同时表示，不幸的是，这个地区对中国在海洋、网络以及空中的行为日益感到不安。卡特说，在南中国海，中国采取了一些扩张性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引发了对中国的战略意图的关切。他说，中国的行为导致这个地区的国家采取行动，并且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达他们的关切。卡特还说，结果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正在使他在整个地区走到一个一起建立网络的时候受到孤立。不幸的是，如果这些行动继续的话，中国最终会筑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一个有关6次的最新民调显示，认为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的受访者的比率创下1993年以来的最低。不过支持平反6次事件的整体比率比去年明显回升，而大多数的年轻人仍然赞成平反6次事件。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五表示，支持平反6次的比率较去年回升了6.9%，为59%。在19岁至29岁的年轻人群体当中，高达78%的人支持平反6次事件，数字与去年相同，也是所有受访者群体当中最高的。同时 61.8% 的受访者认为港人有责任推动中国的民主，远远低于1993年的 83.6%。 香港大学的民调研究计划在5月16日到19日之间电话随机采访了1000多人。据参与与维权网等消息报道，广西律师吴良树6月3日就一起合同纠纷案到南宁市的清秀区法院立案，法官拒绝出具收据，交涉过程当中还遭到了法院人员的无理殴打，身体多处受伤，衣服被扯烂，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事件正在持续当中。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陆军已经找到了另外4名失踪士兵的遗体，他们的车辆在位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胡德堡军事基地遭遇山洪爆发的时候倾覆，这使得找到士兵遗体的数量上升到9具。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六证实了胡德堡有9名军人丧生。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6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六四余波如何延续到今天，中国首富王健林叫板迪士尼底气从何而来，欢迎您收看。那么明天呢是六四天安门事件27周年，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六四。过去多年来，人们谈论六四的时候，焦点往往集中在那场运动的成因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实际上呢，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大地还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包括各地针对所谓暴徒的追捕和镇压，中共高层的权力和路线斗争，全国性的思想整肃，大批政治和知识精英外逃和滞留他国，以及当局面对国际孤立而掀起的反和平演变浪潮等等。那么这些事件呢，被历史学者称为六四余波，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什么，其中哪些事件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一年前从中国大陆赴美的六四南京学运领袖吴建民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刚才我提到，在提到六四镇压的时候呢，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北京的屠杀行为在天安门上，但实际上6月4号以后，中国还发生了很多的镇压和追捕的这个行动。那么，吴建民先生，我们知道你在六四以后被判刑10年哈、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六四发生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6月4号以后啊，各地他按照北京的指挥棒，就开始对参与这场行动的所有的参与人员，尤其里面的所谓骨干人员，进行了这个清剿。那么通过各种手段，首先是学校，其次是公安机关。你比方说我在南京，我们当时是这个电视台、广播电台都已经播报了这个被通缉的名单。我当时我个人被通缉的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的奇怪，因为那时候我们总认为被通缉的人一定是逃跑的，这个找不到的要通缉要去抓他，像我们都在校园里面，所以当电视上播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十分诧异啊。那么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是如此。我呢和上海高子连、安徽高子连、浙江高子连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学生领导人们呢都有联系。那么当时呢我们跟香港港支联，就司徒华先生他们领导的港支联也有联系。那么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通过他们和通过各地高支联的一些领导人里面了解到，有大量的人员被抓捕。那么光我们南京就有我们高支联主要的负责人，第一负责人叫陈学冬啊，包括当时我们有学校的老师叫段小刚、王建华，然后还有王英志、朱立权、刘葛、刘庆等一大批学生的主要领导人，通通当时已经被抓进监狱。但是呢，不关不审不判，就类似于像于世文现在的情况一样。
对
啊，他们经过了搜审，有的是时间短一点几个月，有的是1年2年才被放出来。那么各地对一些非学生身份的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那么被判刑甚至被枪毙，以及呢被劳教的人员大量存在。那么中共当局当时用这种行动，他目的就是震慑整个社会，然后要把他们认为的六四的这个这股浪潮要完全的打压下去，所以说当时是风声鹤唳。
对，确实说到六四屠杀，大家想到的是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但实际上我自己在成都当时就亲眼见到公审和判决的人，那么每次是10几个人，那么多次多批的这个被判决，这些人其实也应该算是六四被屠杀的受难者。那么杨建立先生，你给我们介绍。
对，这个六四屠杀以后，各地都进行了大搜捕啊，它分这个几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刚才建民所讲的非学生身份的被称为暴徒的这些人是速审速决，而且全国枪毙了很多人。在上海就有一个智障，一个工人智障被枪毙的这个一个案例。然后接着就是这个学生身份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就是像建民这样长期关押着，拖了很长时间审。再一个就是没有进监狱的被进行整肃、思想整肃。啊，这个基本上是这么三个层次，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进行了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政治整肃。所以当时可以说像建民讲的就是风声鹤唳，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在六四过后的有几天的时间，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实际上开始 这个发通缉令是6月11号，也就是说在6月4号到6月11号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很政府处于瘫痪状态，不知道怎么做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再聊这里一个后置影响。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除了当时立即的审判、枪决、追捕等等行动以外，这个思想的整肃还延续到很多年。比如说后来的高校什么每次军训啊什么，这些都是属于思想整肃对知识分子控制的一个手段。那么听听陈晓龙先生的看法。
我再补充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当时在北京抓捕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游行或者是学生领袖，相反是为了编造这个有利于政府的证据好来陷害赵子阳。我当时在国内工作的以前是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我们这个研究所就有十几个同事当时被抓到秦城去关了很久。那么抓他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在这个八九民运当中起了多大作用，而是因为当时想要诬陷赵子阳策划整个的这个八九民运。那么我们这个研究所呢是赵子阳建了一个智囊团，其实当时这个研究所和赵子阳接触比较多，经常参加赵子阳讨论各种政策讨论的主要是我，而我当时在德国，我正好在64的时候是我的在德国的访问计划结束，正准备回国，然后我打个电话问我的同事，结果他们告诉我说要坚守岗位。事后我才知道，早在64前2个多星期，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就各有一个工作组进驻了我们那个机构，目的就是要想办法找编造不利于赵子阳的证据，但是最后这个阴谋破产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成都，实际上在1989年6月，北京发生的是大屠杀，在成都发生的是第二大屠杀。那么成都的屠杀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街上的屠杀，就是当时他们的学生和市民上街抗议北京的大屠杀，那面对的是武警而不是军队，而这些武警呢是用这个铁棍用这个棍棒等等来这个打这些学生和市民，那学生和市民就还击，用砖头用棍子跟他们对打，结果对打的结果是寡不敌众，这些武警是全副武装，这个武警把一些学生和市民包围起来，在这个成都的主要街头分隔包围起来，然后把他们手反捆，强令他们跪在地上，然后用铁器砸碎他们的脑袋，当场就打死几十人，这个经过了很多人的见证和回忆证明了这一点。这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公审和处决，就是对这个成都参与这个抗议的这些，特别是工人和市民，对大量的这个成批的所谓的这个叫从重从快的这个审判处决，这个相片画像惊动了世界。但是由于成都跟北京相距是1000多公里，说没有引起世界的太大注意。但是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史料，在成都发生的屠杀仅次于北京。那么在全国其他地方还有什么？我相信有待于历史真相的挖掘。另外刚才讲到64的余波，那我要提到于世文这个案件就是64的余波。于世文是当时广州学运领袖，跟我们一起从事民主运动。那么当时在广州从事民主运动之后，他和他当时的女朋友陈蔚两人就被抓进监狱，一人坐了1年半多的牢，为64付出了代价。那么今天后来最近2年他们又搞64攻击活动，郑州十君子事件都被抓入监狱，后来其他九个人先后释放，于世文作为主要组织者至今仍然被关押超过2年，从6.25周年前夕的6.27周年正被关押。于世文当年64他坐牢是为了64，为了89，今天坐牢还是为了64，还是为了89，也就是说27年过去了，64的余波依然荡漾，一代人仍然为64而坐牢而牺牲。
好，我想六四事件我专门想提一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因为我们知道六四事件之后呢，大批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出走，大批的留学生呢选择留在异乡，包括美国的这个六四绿卡，当时有50多万留学生，加上家属的话可能有几百万人，那么这些人都留在异乡，而国内的政治高压呢则是强迫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向强权低头。那么我想提一下就是六四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产生的这个深远的影响，那么吴建民先请您来谈谈您的观察。
是这样的，我认为在六四这个运动爆发的时候，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当时称为所谓社会精英。那么但是在六四之后，邓小平本人怕被清算， 他所以1992年他搞过一个南巡，他南巡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放开中国的市场经济。他放开市场经济，他完全认识到这场经济的放开是让大量的知识精英给他们创造发财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就是这么形成的。当年在80年代的一些社会知识精英，包括参加八九的很多社会知识这青年学生，到了92年以后，他们已经大学毕业，已经步入社会工作岗位。那么在整个社会放开这个经济改革的同时，很多人下海，也就是他用金钱去腐蚀这些精英，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是权贵们加速了他们财富的累积，然后整个社会建立到全民为了发财，全民为了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实际上权贵们在获取国家的利益。它的结果是牺牲了三河，牺牲了我们的空气，牺牲了老百姓底层的利益。尽管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但是精英们堕落了。
好，杨建立先生。
对，我接着建明讲的讲，就是六四以后有一段时间，实际上中共的上层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非常震惊。一个这个证明是什么呢？就是说在那个期间，中国的几个常委都到瑞士的大使馆去了解他们的钱怎么转到瑞士去，就说明整个上层对未来是不确定的。
这是媒体解密透露的消息，对，
不确定的。在不确定中呢，大家就想我怎么办。那当然当政的人就说往左走，我这个政治上紧缩，经济上也不要搞这个改革开放。在这个时候呢，邓小平的确是共产党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能够看清形势的一个政治人物。他认为实际上在六四中给中国政府进行抵抗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导，而且当时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来讲是和政府是对立的。就像建民讲的，就是邓小平看到了，我只有让经济发展，让这些人富裕起来，成为中产阶级，然后让他成为这个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来化解知识分子对他的这个对抗。然后他就采取了这个92年的这个
南巡。
南巡政策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而且是对整个社会，就说大家发财吧，你愿意发财，愿意腐败都可以，对官员也是一样，只要你不反对这个体制。所以造成了这个所有的精英阶层得到了这个发展的好处，成为这个统治集团的直接的受利者，使得共产党的政权能够延续到今天。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六四以后两个预言都失败的原因。第一个，很多人认为共产党过几天就要完蛋了；另外一个预言，只要让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就自然变成民主。这两个预言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共产党当时把所有的精英这个发展共产党容纳成这个
统治集团的一部分，
然后这些人呢久而久之变得全辱，变得这个堕落，整个这个一个整体的堕落我们看到了，代替的整个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堕落的一个状况。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刚才吴建民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说法。就是我们知道确实六四以后有这个中国高层有这个路线斗争之争哈，那么而且呢尤其是邓小平和陈云等等这些保守派有很激烈的这个权力斗争，请你来给我们介绍相关的这个背景。
其实六四以后，邓小平立刻就意识到他成了众矢之的，所以他在9月份就立刻辞去了他原来一直把着不放的军委主席职务。那么同时六四以后，中共党内的保守派趁着六四镇压开始卷土重来，不但是在政治上反和平演变，而在经济上开始批判邓小平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策略。所以当时最著名的就是人民日报这还有其他一些党媒发了一些文章，提出一个最大的问题，叫做改革开放要问问姓资姓社，其实就是在批判这个邓小平的路线。那么有像刚才前面提到有2年左右到南巡之前，这两年当中邓小平是在政治上处于相当被动的状态，他不是主动能够引导整个局面，而是被着六四的后果，被六四余波被动的牵着走，一直走到92年，他发现如果他再不挣扎的话，那么他的个人名声就会彻底毁了，所以他才会拉着掌控军权的杨尚昆，通过南巡设法反戈一击。当然后来反戈一击了，问题是在专制条件下推行资本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最后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就是在权贵资本主义基础上，虽然实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但是同样也陷入现在的经济困难。我把邓小平现在后来建立起来这套制度，就是建立讲的两个预言破产， 我给他的一个解释就是我把它叫做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共产党用资本主义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虽然这个违背马克思主义也违背共产党的党章，但是共产党只有这条路，这条路表面上短期若干年内看起来能过得去，但是他没有出路。这一点我们看到红二代们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亲属到国外去移民，本身就充分证明这一点。
嗯，
他们仍然没有信心。嗯，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邓小平这个92年南巡啊，应验了中国人常说的两个关键词，就是婊子和牌坊，是婊子和牌坊的关系，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六四镇压他自知了罪孽深重，因此呢，他首先是辞职，然后保持低调，低调了3年，结果他发现当政的江泽民和李鹏交往过正，全面左转，他感觉到着急了，因为他唯一的成就，邓小平唯一的一生的成就就是改革开放，他倡导了改革开放，眼看改革开放就要被否定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出来说话，他出来说话是吸取毛泽东的教训，因为毛泽东一生干两件事，一个是建国建政，被推崇为开国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遭到党内的否定，因此邓小平一想他建政不如毛泽东，那么改革开放是他唯一的成就，如果再遭到否定那就完蛋了，所以他就南巡，他要掌握这个话语权，他要重新搬回来，表证明他仍然是个改革者，证明他仍然走的是一条改革开放的路线，想对六四不提了。因此南巡中他说了两句有名的话，一句叫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但不幸的是从江泽民李鹏开始，中国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左，后来邓小平死后正是全面左转，没有一个人往右，他还有一句话，他说谁不改革谁下台，但事实上发生的是谁改革谁下台，胡耀邦赵紫阳因为改革而下台了，而后来邓小平死后党内的改革派全面受到清洗，改革派在党内站不住位置，而主流派成为保守派，成为极左派，改革派被边缘化，甚至改革派全面出局，包括什么万里啊，这个田纪云，一直到后来的这些其他大大小小的改革，什么经济体制改革所、政治体制改革所等等的这些知识分子都出局。说邓小平这两句话在当时起了点作用，就是让江泽民向他认错，重新回到他的路线，但是他一死后这个其他人对他的话就不再卖账了，全部向既得利益看齐。
嗯，说到向左转，我想提到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六四事件以后，中国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严厉的制裁哈。那么中国的政治同时也全面的左转，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掀起所谓这个反和平演变的这个运动，那么我就想今天的中国动辄就是反西方或者反普世价值，那么这是否也是六四以后这个左倾路线或者左倾思维的一种延续？听听各位的看法，吴建民先生。
这个六四以后呢，作为中共的高层就深刻地认识到80年代的这场风波它来的根源，一是我们国家的精英阶层他已经深刻地看到了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那么六四以后就像破空先生所分析的这样，精英们已经溃烂，然后所有的改革派已经被整肃，那么保守派越来越陷于就是要控制政权，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无论是胡锦涛时代还是习近平时代都是以维稳为重大的这个国家国策，他们把大量的经费投入维稳，他目的就是要延续共产党他这个专制制度，但是就民间的这种反抗从来就没有断过。我们刚才讲的六四余波提到的余世文先生是我当年的战友，他只是他在广州我在南京，在27年以后余世文先生再一次为纪念赵紫阳的这个搞黄河攻击以后再次入狱，直到今天都没有被这个没有被审也没有释放，那么这种情况他都是六四以后整肃的余波。我们很多当年六四的学生，我们把自己称为八九一代，我们为什么冠于我们八九一代，因为我们觉得八九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不管中国往哪里发展，六四这个坎中国共产党是绕不过的，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解决全民实行宪政的问题。
嗯，好，林建林先生。
对，这个思想基础是当时的六四以后对于知识分子的赎买所建立起来的，那时候大家都觉得知识分子是一股脑的投向政府，我们这些人显得就非常非常的孤立了，感觉到，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思想基础造成的这个整个社会的一种这个全辱化。那个后来的发展，我们就发现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谈六四好像已经是一个不再有任何好处的一件事情了。但是现在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这个这些精英阶层已经开始这个 像过了2000年以后，这个话语体系啊，就自由民主，这个人权的话语体系，慢慢的又回到了主流。而现在呢，应该说是这个主流的话语体系是自由民主的思想是占主流。那而现在再加上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那习近平的反腐造成了和这个精英阶层的疏离，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趋势呢，开始逆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六四以后共产党得到的教训，他自己一个教训是什么呢？要用好钱袋子，用好枪杆子。用好钱袋子就是我用钱买稳定，就是我不断的进行输买。但是这种输买统治的办法使得这个统治的成本越来越高，这也是反腐的一个原因。另外就是用好这个枪杆子，只要你用好枪杆子，你政府多么糟糕，老百姓的造反都很难成功，这是他们得到的两个经验。所以他们的统治已经和他们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了，虽然他们不能够公开的否定共产主义，不能公开的否定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公开的否定毛，因为这是他合法性的一个基础，是这个基础。那但是那种意识形态和他的统治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有关系的就是两个，一个是钱袋子，一个是枪杆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的统治者。
我想还是回到刚才我提到这个反和平演变的这种思维，因为我们知道在六四之前，那么中国经历了等相当长的这个思想解放和思想开放的时期。那么在那之后，我觉得中共当局似乎意识到思想开放就是一个要演变政权、演变社会的过程，所以他们从那之后开始了这种思想压制。而这种思想压制和洗脑上也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构成。我比如说今天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等等的讨论，我觉得远远不如当时80年代或者70年代的时候。那么我想听听程小农先生对这个所谓反和平演变思维和后面这些思想控制一系列十几二十年来这个措施有什么一脉相承的关系，听听程小农先生的看法。
我们今天谈六四余波，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余波当中的六四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前面刚才建立和吴建民先生都谈到，那就知识分子当中因为政治高压和六四屠杀的恐惧，使得整社会当中很多人不再谈六四的事业，不再过问政治。那么另一方面，很少有人谈的另一个恐惧就是当局的恐惧。当局通过六四镇压以后发现他其实在整个共产党阵营里被孤立了，因为事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不再有任何人去仿效中共镇压老百姓。我记得1989年姚依林曾经专门到东德去介绍六四屠杀的经验，结果后来这个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东德共产党反而把赞成姚依林意见的昂纳克总书记给开除解职了。实际上中共当局通过六四产生了一个真正的恐惧，那就是害以和平演变的说法为名，实际上是害怕清算六四的血债。这个所谓的恐惧深深的种在整个政权上，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心目中，六四不但是一个不能触碰的话题，而且是个永远迈不过去的高山。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一条专制着这条道，一条道走到黑。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敌视的美国，这个敌视普世价值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可以讲都源于六四后遗症。因为在六四之前，赵紫阳时代共产党还有点信心，赵紫阳也希望推进一些政治改革，但是六四之后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了，因为遇到了六四这个高山，他过不去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和平演变四个字啊，不管是来自于西方还是来自于中共，它的意思是本来是很正面的，用和平的方式让中国文明化、民主化进入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那中共公开提出反和平演变，也就是说他第一他反文明，第二他反和平。反文明就是拒绝民主化，要死守专制、死守独裁、死守既得利益。那么反和平就是以暴力的方式死守专制，说中共这个政权是以暴力方式取得，也以暴力方式的维持。六四之后就是这个写照。六四之后有两笔巨大的费用增加，都是因为六四，一个是军费，一个是维稳费。军费的巨大增长它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因为六四，邓小平说军队通过了考试是及格的，从1990年开始大规模的增加军费，每年以两位数增加军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改善所谓官兵的待遇，提高他们的薪水，让军队成为一个福利机构，感谢他们镇压了这个学生民主运动，维护了共产党的政权。后来这个军费继续增长，就 威胁台湾、威胁周边国家，那是后话。那么另外一笔费用就是维稳费，巨大的维稳费，开始是仅次于军费，后来超过了军费，这是六四的直接的一个后果。就中国这一笔费用完全可以来发展国计民生，发展改善中人民的福利，但是不是把这笔巨大的费用拿来维持共产党的稳定、政权的稳定，结果这笔费用加的总和比这个医疗、卫生、教育等等所有的开支的总和还要多，这是后果。而在反和平演变的背后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收买。刚才提到知识分子，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叫做打压，就是迫害，叫做打成臭老酒，批倒批臭。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有一句话叫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说不是依赖知识依赖人才，而是尊重，就知识分子是客体而不是主体。那到了江泽民时代，那叫收买，说后来知识分子被收买，给他们高薪，给他们汽车，给他们那个房子。现在我跟那个国内的一些过去高校的同事联络，他们对此还津津乐道，说他们那一辈人赢得的汽车、房子和高薪是超过了西方同一代人，对此感到很自得，完全不知道被收买的痕迹。知识分子被收买之后，整体的变节、主体的变节，堕落为这个可以说统治者的潜在的帮凶。
嗯，好，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六四事件引起的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一些不信任或者是摩擦。我们知道六四事件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国际社会对于北京政权的一种不信任，另外也深刻的影响了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这个关系。我想请各位来谈一谈这个，不管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还是说从港台关系的角度来谈谈，就是如何六四如何影响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
因为六四之后，香港和台湾他们对中国的这种政治状况看到以后，他们忧心中国，同时也忧心他们自己。所以我们看到香港在不断的争取真普选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当他们很多普通的这个市民觉得和无法就从中共手上讨到他们正常的一个合法权利的时候，所以他们往往甚至有的香港很激进的组织都提出香港要独立。这种想法都是中共把他们逼上了这条路。其实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他们没有人真正愿意从中国大陆独立出去，但是他们希望中国建立的是和他们共同的一个繁荣民主的政府。那么六四说句真话，这个伤疤要解决，我个人认为是一定要清算的啊。他的清算绝不仅仅是清算当时下命令的李鹏、邓小平这样的元凶，还有他们的爪牙。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在当时执行了这样残酷屠杀平民的这种命令，实际上很多人军人他们会认为我是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嘛，其实你的枪口处完全可以抬高一寸的，但是你镇压了你就要付出血债。所以六四总有一天清算，邓小平、李鹏终将有一天把他们的跪像要跪在天安门广场，向所有的六四英烈永远忏悔。
杨建先生，我知道你跟美国的国会等等，还有美国的政界人物有很多的这个关系，我想请你谈谈，就是六四如何影响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尤其是北京政权的这个印象，或者是他们的信任感。
对，在六四之前，八十年代，实际上中国呢是比较从思想开放上是倾向于西方的。
嗯，
那时候大家对中国的印象都是还是不错的。
对，
认为中国有明天，在不断的进行发展，奔向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六四以后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专制的政权，你不管它表现的什么样，最后肯定有一些事情你是不可以预测的，而且他对自己的人民是这样，他在外交上你是不可以相信他的。虽然后来很多人为了和中国保持一定的关系，贸易啊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中国的协助，但是从根本上六四一直是个阴影啊。在主要的民主国家里，每年都有很重要的政治家出来为六四的事情纪念，而且发表他们对中国人权的看法。今年我昨天刚收到 Teddy Cruz 就是克鲁斯参议员的一个两分钟的一个视频讲话，会在我们今天的会上讲。他就讲到这个六四，讲到这个刘晓波。而且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美国政治家就说六四我们不能够这坎儿也是过不去，和我们的是一样的，说影响了很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对的，对于一个专制的强大的专制的军事上有强大、经济上强大、政治上强大的一个国家，无论你用什么方式给世界进行打交道，人们没有办法去相信他。当然我们看到了华人社会像香港和台湾最近几年是越行越远的这个趋势，
对，
这和六四有相当大的关系，也和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本质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个是不改变，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
对，好，程小龙先生。
我们都知道六四共产党对他的说法有了很多改变， 一开始是叫动乱，然后便把它称为反革命暴乱。现在如果提到已经变成风波了，似乎要把它尽量的淡化。但是我们都可以发现呢，在共产党高层对六四的看法其实已经相当清晰了。邓小平死了，没有人再能够继续的当面去对峙了。但是六四之后参与过六四镇压的高层的人，居然到现在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说这是我干的，有责任我来扛，我们还真找不着一个。杨尚昆当年是负责执行邓小平的六四屠杀的这个命令的，但是他后来在对这个301医院的一个这个资深医生蒋彦勇先生说过，他认为六四错了，是个无可弥补的错误。李鹏在他的回忆录里头拒绝承认他是负责者。同样的，陈锡同也说这事跟我没关系，我不是总指挥。从这一点我们会看到，共产党的这种对六四镇压的恐惧，在他们的高层，在当年参与过的所有人当中，他们的态度说明了一点，就是他们现在只能采取逃避，但是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现在六四造成的后果此时此刻正在中国发酵，倒不是说民间的这个反抗增强了，而是说六四造成这个腐败的政治经济制度正在把整个社会的不满一点一点的孕育的发育出来。
嗯，好的，最后是陈伯文先生。
关于这个六四啊，说它的后果，实际上它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深入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关于台湾和香港。那么台湾我们知道400多年来一直有独立意识，另外台湾年轻人一代有天然独，这都可以理解。但是1989年当中国掀起民主潮的时候，台湾跟大陆那是最可能统一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台湾对中国的大陆民主运动深远而且抱以期望，但是中共的镇压断送了可以说是几乎是最后的机会。那么后来台湾的独立运动正式走上历史舞台，而且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主流意识。香港是回归的时候，香港跟中国有一个纽带，那就是89、64这两个关键词。每一年香港人都有到威远去大规模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但最近两年香港的学生、香港的年轻人不再参与这个纪念了。那么很多人要指责他们，我觉得我倒不想去指责他们，因为可以理解这是一个结果，有因果关系。因在哪里？因就是中共一方面在六四有屠杀，另一方面在两年前香港学生和市民做了最后一次呼唤，就是战中运动或雨伞运动，希望跟北京对话，能解决香港的民主化问题，但是北京拒绝了，以权力傲慢拒绝了，结果香港人失望了。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说与其指望中国遥遥无期的民主化，不如赶紧组织香港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政治倒退，与其指望北京平反六四，不如香港走自己的路，香港独立。所以有一句话说，共产党是港独之父，这个话有深意，是讽刺，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另外一点，邓小平他生前为一党专制辩护，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我们这个体制有一个好处，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他说的是这个举国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奥运会、博运会，是的。但是他忘记了一点，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不受监督，权力不受监督，将带来腐败，而且深重的腐败。中国后来官场的深重腐败就是六四的后果。邓小平生前恐怕也始料不及，可以说邓小平这个人是实用主义者，摸着石头过河，他不好读书，尤其不好读历史书，他不知道一个王朝由盛而衰、由腐败而溃败的必然规律。所以说我觉得邓小平不读书这一点是对中国的一个祸害，后来的领导人、后来的中国人要深思。
好的，最后杨建立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共产党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让这个六四这件事情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同时在一些实际的资料上它尽量的让能够消失。所以为了这个反制他这样的这个行为，我们今年开始了这个申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在5月31号我们把第一份申请递上去了，就是王威林挡坦克车的那个形象、那个照片、那个录像已经提出申请，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备选。那现在剩下来的话，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要造势，让联合国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能够接受它为世界记忆的这个名录中去，
作为整个人类
对的一个记忆、
一个遗产和记忆。
对。
好的，有关六四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吴建民先生、杨江丽先生、陈晓龙先生和陈伯空先生。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万达老板王健林叫板迪士尼，底气从何而来？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6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富豪之首王健林最近频频叫板迪士尼，宣称迪士尼不该进驻中国。他还夸口有万达在，上海迪士尼20年内将无法盈利，因为好虎架不住群狼。对此，《环球时报》赞扬万达打造中国本土文化品牌，整个中国社会都会为他竖大拇指。讽刺的是，迪士尼却在此时称南昌的万达主题公园使用迪士尼卡通形象，迪士尼将就这一侵权行为采取行动。那么王健林叫板迪士尼底气从何而来？他批评中国人缺少文化自信，崇洋媚外，为何得到官媒的背书？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次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经济学家、中国人权资深研究员何青莲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王健林宣称有万达在，迪士尼20年都无法盈利，而且还说这个好虎挡不住群狼哈。他还声称万达的这个全球旅业产业呢，要在2020年之前超越迪士尼。我想问一问，你认为王健林这种豪气和底气从何而来？
王健林这两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有万达在，迪士尼20年不能盈利。他还说什么这个迪士尼是跟我们干同行的一个公司，他是拿迪士尼的名气在炒作自己。迪士尼上百年的历史，你万达什么时候起来的？这刚刚起步，他只不过是拿迪士尼来给自己垫背而已。另外他一句说好虎挡不住群狼，他把迪士尼比作虎，而且是一只好虎，把他的万达和将要发展的15个万达城比作那个群狼。我们就想象荒原上的一个情景，一个虎，一个好虎面对群狼包围的局面，人们自然会同情虎而厌恶狼。所以这里面反映了个潜意识，王健林是邪恶的化身。王健林他根本不是什么民营企业家，他是一个官办企业官商合一的一个化身。当年他跟徐明投靠薄熙来，他投靠的是习近平，薄熙来倒霉了，徐明死在狱中，而习近平成了最高国家领导人，最后王健林成了中国首富。王健林的企业是由习、温、贾、王四大家族这个给他背书的，就是习近平、温家宝、王兆国和贾庆林四大家族，这四大家族给他支撑的这么一个企业。他所谓的豪气和叫板是来自于政府给他的底气，但是我要说的是，他究竟是狗仗人势还是在给主人添麻烦，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
我们知道王健林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他的集团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哈。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对于王健林相关背景的一些看法。
王健林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技巧，亲近政府就是亲近政府官员，获得政治权利给他的种种好处，远离政治就是不要介入这些内斗。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薄熙来和习近平的斡斗中间全身而退，获得继续发展的秘诀。但是咱们再回到这里来吧，就是王健林这个企业呢，从资本的来源看，它是一个民营企业，因为它不是以国家政府投资的形式做股东，但是它的股东中间就是刚才陈伯空先生说的，就是中国的权贵家族，有大概有8家在里面，除了刚才讲的几家，还有王兆国、温家宝这些人。这里都是那个《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写得非常清楚的，里面把每一个人的股权都写清楚了。但是我觉得呢，他想进入这个，想到和这个迪士尼竞争，应该说是一个错误决策。因为第一点，万达城没有这个迪士尼这种品牌优势。生意中间有一句话叫做不熟不做，他目前要去经营这个类似于迪士尼这个项目，我觉得呢是叫做细长就短，去做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产品。第二个呢，我认为他还在这个什么呢，商业谋略上有错误。他自己说要发展本土优势，但是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消费者品味，在这方面的完全是重洋。第三点， 这个迪士尼呢经营了100多年，目前成为全球很多人一个一生的那个希望清单上的一项，就是这一生有机会要去迪士尼看看。万达城根本就不可能进入这样的清单，也就是说迪士尼有很多潜在的消费者，包括在中国也如此，那么就是万达城没有这么多潜在的消费者。我觉得第四点就是讲到一条，万达呢可能会凭占政府的支持和优势，但是政府的支持只可能是在这个税收、万达城的选址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呢给予一些帮助，但是在这个具体的商业竞争上，政府不能强迫消费者去观看这个万达城而不去迪士尼。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他的一个错误考虑啊。
好，今天程小农先生的意见。
王健林口出狂言说他4年内要在全球范围内超过迪士尼，我觉得显出来这个商人的无知和愚昧。我们都知道迪士尼它的一些品牌是迪士尼文化的象征，在全球知名。万达有什么？它到现在为止要如果要想再样跨出国门，它得去营造什么万达熊猫、万达龙这样的东西，拿出国门有谁会去有兴趣？所以万达的这些所谓游乐园，我认为它完全出不了国界，因此它就不具备所谓全球竞争力，那句话完全是吹牛。那么在国内它能不能竞争过迪士尼，我认为王健林那番发言恰恰暴露出来它的心虚，实际上它是非常害怕，原因就在于王健林的游乐园不过是国内典型的游乐园，但是如果他去偷迪士尼的知识产权，就像现在他的游乐园已经出现了唐老鸭这样的东西，那说明一个很简单问题，那就是他用假货、冒牌货、用山寨货想去和迪士尼的真货竞争，这个我想中国的消费者其实心里一清二楚。大家喜欢迪士尼是因为喜欢迪士尼文化所代表的这些有趣的这个品牌和他的一些创意，所以迪士尼在中国大人小孩都喜欢。我记得1987年东京迪士尼乐园开了以后，我正好去东京访问，我们一个团的人都跑去迪士尼乐园玩去了，我们是成年人，但是玩得不亦乐乎，不是去喜欢那个过山车之类的东西，而是去欣赏其中一些这个设计文化创意，这些东西我相信王健林完全没有，而中国消费者喜欢的恰恰是这些，所以王健林在国内也同样没有竞争力，所以他国外不行国内也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他要用群狼去咬老虎。其实我看那些狼恐怕最后是被老虎咬死了。
好的，我们知道王健林在这个南昌建成的第一个万达城开业典礼上表示，他说中国这个近300年来哈，屡受这个外族的侵略，缺少文化自信，形成这个崇洋媚外的现象。这里面其实就暗示，那么一些中国的消费者宁愿去迪士尼而不去万达，这种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个宣誓，我想听听究竟是文化行为、商业行为，还是不是政治行为？为什么比如说央视或者环球时报这样的官媒都对他进行报道或者为他背书？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王健林的这一番说法，这个当时拿民族主义的牌，想来增进国内的这个消费者，想让国内的消费者来万达而不是去迪士尼，这不是一个经济行为，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行为，这是一个政治行为，这是一个很无耻的政治行为。另外他说的300年外族这个话，我说这个王健林确实无知，小龙刚才讲了他无知，狂妄无知，因无知而狂大，因无知而自大。他无知在哪？他不仅对30年无知，而且对300年无知。30年无知是他不知道，过去30年，改革开放恰恰是引进外资外企的过程，而中国的崛起就是靠外资和外企，而王健林本身的飞黄腾达也是在这个时代铸就的，所以他在说过什么中国这个文化这个入侵没有文化自信，什么外族侵略，他在说哈经济侵略、文化侵略、政治侵略， 好，表示要翻过来，要中国人自己搞一套自己的品牌。他是对过去改革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否定。另外，他对三百年无知，就他在说外族的时候，中国其实这三百多年不仅仅是面对西方的外族，他面对是满清这个外族。中国在1664年就亡国了，亡国了之后都是外族在中国土地上做主人。后来的满清跟西方列强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就跟那个俄国跟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打仗一样。1904年。说王健林这个人，由于自己也是不读书，那个不求甚解，满脑子空，说他在这里要大放厥词。他所放的这些厥词啊，我想都就轻的说来，那就是对这个一个背反是个历史的倒退；那重的说来，那就是对中国消费者这个严重的误导。我想中国的消费者绝不会受他的误导。而就在他南昌开业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他在盗版，他在剽窃，他在侵权。他们的南昌出现了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形象，他解释说是一个店铺的东西，但事实上你解释不了，这是万达城出现的东西，你没有什么创新，你在复制，你在用迪士尼代替迪士尼。
嗯，好，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我们知道王健林的这个万达集团哈，过去几年在海外非常的高调，在海外收购了很多重大的机构，包括2012年以26亿美元收购这个美国的 AMC 娱乐公司，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电影机构。那么还有3亿美元收购英国的这个豪华游艇制造商，还有4500万欧元购买西班牙足球俱乐部哈。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想听听就是说他如何。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收购海外的这个商业集团？而且最近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侃侃而谈他的集团如何在短短时间就能把这些钱全部收回来，而且还大赚。我想听听这个何青莲女士的看法，就是说他王健林的回报为什么这么高这么快？
王健林的回报呢，他自己做了一个核算，那么就是过去几年每年呢以5%的增长，但是它的主业呢是商业地产租金，到去年他们的那个利润呢，有40%是来自于这个租金，
嗯，
也就是说来自于那个产业的，是那么多产业还不如这个土就是商业大厦的租金，所以呢这里应该说是一种很具中国特色的这个利润来源，因为他过去在中国的投资。都是借他自己的政治背景，拿到了几十个城市最好的地缘，然后在中心地段呢开办商业地产。
嗯，
他如果没有他那样的特殊背景，地方官是不会这么样给他一路开道的，这一点是。那么就是关于他在海外投资吧，我觉得呢，他有很多投资决策呢，应该说他有一些投资团队，这些投资呢。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一些呢还要有一段观察期，但是他选择在巴黎呢建这个万达城，我觉得是一个错误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巴黎人吧，他的消费习惯完全不是这种中国式的，他到现在为止讲中国特质就是一个马戏问题。那么养马戏团在全世界我们都知道，欧洲的马戏团早就破产了，养不了那么多动物。人们对这个什么呢？马戏也早就已经有一种视觉疲劳了。巴黎人呢，又喜欢表现自己的文化品味，去看那个各种博物馆、艺术馆，并不喜欢看那种下里巴人的马戏。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市场定位呢是错的。一个人呢，过去投资可能成功，但不代表说他一辈子永远成功。所以这一次这个万达城吧，他要遍地开发建这个，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王健林的那个滑铁卢。
嗯。好，我再听听陈蒋龙先生的意见。就是我们知道王健林刚才我提到在海外高调的收购哈，很多重大的这个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具有指标性的这个商业，我想听听就王健林他这个财大气粗，这个尤其他的财力是从何而来？我想听听陈蒋龙先生的看法，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现在很多企业都有这种大肆收购的这种行为。
今天开始破空谈到了王健林是一个官商勾结的商人。那么其实他最近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交代了这点，他说得很明确，他在海外这个并购其一些公司，包括体育公司还有这个娱乐公司，用的都是国有资本，因此一旦收购以后，他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借来的国有资本还给中国政府，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会用国有资本去支持它？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在贯彻所谓扩大中国的海外影响力的方针。王健林实际上是在充当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政府的背后谋划，王健林给他包装，政府谋划，民营企业包装。那么包装以后他怎么还政府的钱，实际他自己也交代了，他说基本上是把这个项目买下来以后设法在香港股市上上市圈钱，或者是在中国用私募基金的形式。那么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政府过度的投放信贷，造成游资泛滥，因此银行才会把大量的资金投放到各种莫名其妙的地方去，包括像王健林这种投资。但是今年一季度李克强用大水漫灌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失败以后，也遭到了批评。现在中国的金融系统坏账急剧增加，亏损严重，政府已经开始收紧银根了，所以我相信王健林他今后恐怕不再有机会继续玩这套把戏了。另外我要说明一点的就是，他用私募基金和香港上市的时候，很可能他的公司是注册在离岸金融中心的，也就是说王健林上市圈钱的时候他的公司是外资，就王健林不能打民族主义牌，他也是个外商。
好的，最后请陈伯先生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面对这个中国官商这个联手，现在步步进逼哈，外国的企业我们知道其实在外国，在美国听到很多就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这个处境日益的艰难。那么我想听听，就是迪士尼面对的这个舆论压力是否也从侧面反映了外企在中国面对的困境，不管是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挤压，还是说民间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个挤压，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中国政府现在的做法是从求外商到赶外商，当年邓小平为了发展经济求外商求外资，一切给予优惠待遇免税三年什么的，把外资求进来，然后中国的经济得以发展。现在习近平政权是赶外资赶外商，这个过程看出来，我们说的表浅表一点，那叫做利用，那叫做忘恩负义，利用了外资外商，然后把人家一脚踢。那实际上说的重一点，事实上在这三十多年，由于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只有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而这个利益集团就是官中有商，商中有官，官商勾结，由于官商勾结形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现在他们要垄断市场，他们看到外商在中国赚的太多了，他们眼红，他不想让外商赚，要把外商赶出去。我想说的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别国的市场是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市场也是别国的市场。王健林说的一系列话，一系列宣誓，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什么有万达在，迪士尼二十年赚不了钱啊？又是什么就是这个迪士尼不应该来中国？那我问你，你万达应不应该去美国？你能够去吗？中国政府正是利用这一点，就说就好像美国的电视台和报纸不能在中国落户一样，说中国的法律不允许，但中国的报纸和电视台却可以在美国落户，说美国的法律允许，也就是钻民主国家的空子，钻文明国家的空子，然后来输出这个专制和腐败文化。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王健林啊，在说他说他对这个上海迪士尼，他说不赚钱，他有个根据，他说上海迪士尼花了55亿高成本，他说我对此不理解。他当然不理解，他只理解钱，他只知道钱，他只信奉钱，他不知道上海的迪士尼在上海落户，为了让土地不受污染，为了对这个游客进行生命保障、安全保障，把土地从外地运来，健康的土地换上花巨大的成本，而且他还说迪士尼必然开高价，否则维持不了财政成本。他就不知道迪士尼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迪士尼是一种文化，迪士尼是一种娱乐，他关心的是那个顾客喜不喜欢，这个文化能不能深入顾客的人心。说他不懂这一点，说他只知道钱。他在哈佛大学青年研说了一句话，人家说你万达靠什么，你的竞争力，你的实力什么，他说就是靠有钱，就两个字，有钱。真是一个土豪作风，叫做财大气粗。但是王健林后来后悔了，他知道这句话说了错了，他后来说他当时开的玩笑，但事实上王健林确实只是有钱，什么也没有，穷的只剩下钱。因为他在收购，他在并购，什么意思？他不能创自己的品牌，不能创自己的产品，他只能去收购。收购是什么？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拿的只有，比如收购别人的电影公司， 收购美国的什么好莱坞的什么传奇公司啊，收购别人的体育公司，全是收购。收购就是拿别人的品牌给自己撞门面，就是他说那句话“崇洋媚外”，就这四个字。
我们今天焦点对话到这儿不得不结束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何青莲女士、程晓农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Voice of America, VOA。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